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是第几次？第八次。也是我预计最后一次的道次第的抉择谈。那么也就是说，随后在下一周我们就进到四念处正法要的抉择。那经过道次，就是法次法的抉择，经过正法要的抉择，我们就会开始入正修。那么正修的开始，可能就要有一些真的功课了。那这段时间可以说是随着墨学帮各位读书心得报告摘要在每一次白板上面的纲要，而且因为这段时间都是讲道次第哦，所以各位要开始慢慢学会去把今天完成以后八次的那个笔记哈，自己要回去拼起来，自己要学会去拼图，然后呢决定出你们自己的功课表，因为道次第就是功课表，就是你学习的步骤嘛。啊，那你哪些地方 OK 了可以及格，你才能够进到下一步嘛。那你自己定下来的这个功课表，随后当正修的时候，我就要跟每一个人去关心了啊。你们的状况大概你自己判断到哪里，我也大概会询问一下你们每一个人真实的状况啊。我们个别可能彼此要去做一点讨论跟印证的工作。好，话不多说。那么上个礼拜谈到上上礼拜入地现观五阴二十相，今天写在最左边啊，最右边啊，善安住的五阴二十相。五阴二十相是哪五阴呢？我讲一下，免得你们不知道我在讲哪个部位。就是你们上次，就是第六次，第六次，第六次你们得把那张表拿出来，那边有五门，对不对？在底下就谈由色受方便。对不对？有三门嘛，由色受之良有四门，对不对？由入境界门两门，由依三摩地两门，由通达作意五门，对不对？加起来就是这个在修者成地这个法本当中就叫做五阴二十相。这五阴二十相可以说是这个入地现观的正行次第。那于是这段叫做善安住，安住什么呢？安住涅槃。对不对？安住涅槃，那么当然是用法住智安住涅槃，不是用涅槃智。这段时间我们等一下就会谈了，我们有法住智，有涅槃智。法住智就是有能所，有对待，有对治啊。但是就是你要真实依照每一个法的现起，要用相应的对治观去起具行心。这是以后我们正法行会谈到的东西。那么主要的就是走这个道次第，从具足方便、具足资粮开始，依两门入境界，就是入境界就入所缘，然后成就三摩地，在三摩地心中通达作意，大概就是这个次第啊。所以这个瑜伽师地论，他把整个修四念住主要的道次就是这个五门二十相，啊，五阴二十相。那么各位再往前几周会看到一张再大一点的表，就是第五次。在第五次那张表当中呢，也是瑜伽师地论，在入地现观这一条高速公路上呢，总共有三大段啊。我讲一下，你们大概就对一下位置啊。第一个是明见次，有没有？明见次分两大门，就是正知、过患、厌离，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么正知有两项，厌离有三项，然后呢才会是今天要谈的屈入。屈入总共有五门啊，总共有五门。然后呢屈入底下呢有善修智，就是今天要谈的。刚才讲的五阴二十相就是善安住，了解吗？好，那善修智跟善安住都是明屈入。屈入什么？屈入就是屈入入地现观。你要屈入入地现观这一条路，那么善修智就是发起出离心， 啊，我们不是在上个礼拜才讲到十六观智吗？十六观智主要观察三项，无常、苦、无我，对不对？而这三项需要再透过畏患离，就是厌、离欲、灭，对不对？是不是要透过这三个过程？对，那这个就叫出离心。你毕竟要真正能够正观一切法的无常相、一切法的苦相、一切法的无我相，那于中升起什么？升起厌离，升起离欲，升起心即灭解脱，这三段心。最后，因为以上所做的都是对治观所生的出离心，所以你要把出离心，我在出离，我正涅槃，我得涅槃，这个心，那个能正的心，能观的心，也要放下来。我们上礼拜讲过，这就叫行舍智。通过行舍智，就会绕到种性智，对不对？种性就能够不退，在涅槃正涅槃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不退了啊，不退，大概就是这个过程。所以我们第三个就是明正果，就是彼果断，彼果智啊，那个以后再来谈，因为那边牵涉到十六心见道，很复杂的过程啊。我想各位先还是把这个道量的积极，还有道理方法先搞清楚啊。那判断正果与否，我想交给老师吧，交给真正有正果经验的人。等你已经正果了，你就找他印证就了了。乃至于如果你真的入地现观以后，所有彼果断、彼果智正果的印可的标准跟心态的状态，你在读法本完全明白。啊，完全就明白那个部分呢，就在阿含经当中，凡是有关解脱学那个部分啊，或者是如果你用大乘的天台在藏教当中里面就谈到十六心见道啊，怎么样减缘减智而后证无分别智，就是证出果，那个就有很复杂的印可的过程，那我们就不谈那个技术的部分啊。我主要跟各位谈的就是真正思维修、观察修的那个道理跟方法，还有次第。那我们现在就是先走这条大的路线。那么这条道路是墨学依照瑜伽师的论修所成地抉择下来的。那么为了让各位相信这个东西跟阿含道止观的次第有关系，所以我一开始从第一堂课到第五堂课中间就开始抉择了。阿含经抉择了藏传，分别他就会看到不同的传承，他特别在道次第的某一个段落特别强调。其实大体而言，整条道次第的这个里程碑几乎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只是各宗在不同的地位会特别强调罢了。好，那这个是让各位知道这个彼此的位置哈，彼此的位置。那今天我们谈的就是明驱入里面善安住的前面一段，就是五门善修对治厌聚行想，有没有？就是这一段。当你从这一段再继续下去的时候呢，就知道。而这一段呢，各位可以先去下一个总标，就是我们上礼拜谈的厌离、离欲，还有什么？各位再把上礼拜的表拿出来看，跟哪些字有关系呢？跟部位现起字。过患的随观智，厌离的随观智，欲解脱智，审查随观智，跟这几个有关系，有没有？上礼拜我是不是把这几个，首先把部位现起智、过患随观智跟厌离随观智，是不是三个导归到欲解脱智？欲解脱就是即灭，欲解脱就是即灭，就是心解脱，就是心远离的那个相。你当你在看到境界相的时候呢，心就不受系缚了。过去可能你会很粗猛，对那个境界你会黏上去的，乃至于心就会被扰动，会被逼恼的。那这种智慧，这种状态呢，可能就不发生了。为什么不发生？因为你烁烁的透过部位现起智、过患随观智跟厌离随观智。而今天要谈的就是这三个，今天要谈的这个五门就是这三个啊，这三个，各位要知道地方哈，所以你们自己就前后文要标一下，因为这个图总个八次加起来是蛮大的哈，所以你自己一张一张之间彼此要怎么对位哈，自己去拼图，你要找到那个接轨的地方， 我就跟各位讲，如果各位有点上网络的经验的话，就是那个 cursor 那个 icon， 你就要把它点进去，对不对？那从哪里点进去，点到哪一章的哪一个地方，你自己要画线啊，或者是做一个自己的标记啊，因为那个图太大，我没办法替各位做啊。那我每次跟各位讲解完，你们自己就要开始去做一点课后整理的动作啊。那这个东西就等于帮各位当作是一个游行的，就是你旅游的地图了。你自己上路过程当中，你自己就要随时检查你的法次，对不对？看你的方向有没有错。那么这段时间应当要多增加什么，以及减员哪个东西啊？那不要再过度原地踏步，土法炼钢，搞半天就会在一个地方打转啊，转半天就会挖一个洞掉下去了，没有必要。我们要走的是一直往前走，对不对？好，这个是一个大概简单的譬喻。好，今天我们就来谈这个，用第五次的那张表哈，各位当这张表当大的总表，然后我们来看看白板上。好，那入胜利建关这条道路呢，就有明建次、明驱入，后面还有个明正果，我们不谈了。那么明驱入底下又分作两颗，善修治跟善安住啊。善安住就是五阴二十相，那个我们不谈了，刚才随着文念过去了。今天要谈的就是善修治。修治什么？修掉对治所有跟你个性当中跟涅槃相违的个性，把你跟涅槃相违缘的个性要改掉。那这个改掉之后所呈现出来的特质就叫做出离心。出离心不是叫你从甲地到乙地。那刚才我在楼上有一位小朋友，他过去听我白法的课，然后他来跟我问说，其实很多修阿含道的人都会有类似的经验，包括我们现在班上有位学长刚才也跟我谈，这个是我自己也经验过的问题，我是觉得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是很不舒服的经验。那你能够避免其实是最好避免的，为什么呢？因为出离心如果你个别修太积极，会很有厌离的感受啊，那个感受不用你讲话，其实你身边的人都会感觉到你有这种气质是不容易亲近的，会感觉不晓得他会怎么解释啊，他可能会觉得你很骄傲，你很看不起人，你很不在乎，你很无情，他可能对你的形容词或许不一样，不过老实讲你真的都没这个心，只是 doesn't matter， 其实不管怎么样都 OK， 其实是这个意思。反而那个时候的状况的那个心的状态是比较宽容的，是什么结果都可以容受的，但是呢对别人而言就会感觉到比较是属于负面的情绪。这样久了以后呢，你会感觉到其实别人也会对你同样的回报啊。那个时候呢你会有另外一种按钮会被按起来，如果你真正爱结没有断掉啊，或者你有见取在里面发生的话，你还是会退转的。所以不晓得我讲这个经验你们懂不懂，或者有没有体会过哈？所以我才觉得大乘以及阿利菩提道才是根本的方法，才是根本的方法。因为所有这些修行特个性的呈现，老实说是你自己原来出发心的那个熏习，反复的熏习会展现出来。你内心怎么样动念，外面的三业以及别人的感受就会有什么样的相应的改变，这一定的啊，这是一定的。所以波学才会觉得大乘菩提心的熏习可能是你今天修禅，因为我们目的要修止观，其实只是要得到禅的利益，对不对？禅的利益只是要去增加你对境界的明觉性，不会一碰到境界就染浊了，对不对？不是会顾念过去，不是会希求未来，要训练你的心于境不取着啊，然后呢你能够真正明觉于当下，这个是禅修要得到的利益。如果你得不到这个利益，反而生出了一些这个过患，那个就是禅病，对你自己也是不好的，对别人而言也是一种
利他关系的一种法源的破坏。老实讲，这对你长久来讲都不是有利的条件。所以我今天在谈把这个出离心这一段的观修摆在最后面，但是我觉得瑜伽师论论还是很有一个特色，我要特别强调它的第一个关键，就是善观缘起啊，善观缘起。缘起有人会立刻就得到缘起就性空，对不对？那如果你就住在无为空的那个感受里面，你也会得到很彻底的远离。可是天台就会讲有从空出假，对不对？这样的过程其实不是有一个入，不是有一个出的过程。真正的中其实是即空即假即中。我们不要谈天台的说法，我觉得唯识有一个解释这个一心三观类似天台一种更好的解释方式，它叫做所知三相的解释方式，就是用偏激值这个一他起跟圆成实这三相来去证成三种无自性。因为证成三无性是我们的目的，因为你只要真正认可一切法无自性，你就不会怎么样，就不会顾恋，就不会希求，乃至于现在刹那生灭就不会有染浊心会发生。所以禅观其实是要得到这种不取相而不生贪嗔痴随染的心，不要再继续串习这个跟流转有关系的心心所。因为如果你在串习这一类的心心所，随时就会取相，随时就会动转你的贪嗔痴的心，那你今天业因果报是头出头没无有出奇的。今天修行就是要去反其道而行，要改掉你今天积聚啊，然后呢心量狭小，乃至于会去这个著作执取啊，执取，然后呢会加强我所的观念，这些都是你修行要对治的关键。所以你只要把你要对治的关键那个贼搞清楚，你就没有固定修行的相需要一定固着那个样子。所以懂得三观缘起就变得非常重要。很多人读到这一段文的时候呢，不知道，他只会观到苦，观不到缘起啊，观不到缘起。我试着随文这样子解释，比如说这个是瑜伽师论论修所成地里面的内文，我直接引述出来。他总共观察五门：杂染相应、清净不相应、杂染相应的过患、清净不相应的过患、以清净渐难正办啊，渐难成办，以及非得自己发起坚固精进不可。大概就是这一二三四五六啊，这六段，这一段是加一的啊，五加一出来的，这是你自己要生出的结果，只是墨学以及文中特别帮我们写出来。当你经过这五个这种想法的结果以后，我们所谓的出离心是出生什么？是出生善法欲，是出生精进的善根，是出生这个东西。而且出生你要强化你的自力因缘，而不能等待啊，不能等待。佛力是恒时加倍，我们都相信他力因缘是莫不相忘的，就像是大师之念佛圆通章，佛对我们的意念是恒常，就像母忆子一样，只有子忘失了母亲，你只要一念在意念起母亲，你就可以跟母亲意念你的心能够相应。所以我们并不要特别去祈求佛力的加倍才会发生，我们去做一个祈求的心，只是一个自力的因缘，用这个因缘使得你的心能够跟佛跟三宝跟法界一切的因缘善因缘能够相应，把你的频道跟这一个加倍的愿啊，他的本愿能够怎么样，能够相应。所以重点，当我们在祈愿他力因缘的时候，不是真正在要去做一个什么请求，说我要一台冰箱，我要一台脚踏车，不是做有所求的心，而是要怎么，而是要让你这个变成跟这一个佛陀菩萨的本愿功德能够相应，让你能够做一个称财的法器，称了他力菩萨佛因缘的法器，是做这个想的，不是我今天要从你那里得到什么，不是用有所得的心态，这个是大乘的观想很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在 这个预先设定论当中呢，他谈这个东西也是这样作想的。很多人以为我强调自力因缘，我就不管他力，认为信佛是一个迷信，不是。佛这个因缘，佛其实就是觉性。有人就特别强调觉性一定是自性觉，不是他力的觉性。法界都显现觉性了，为什么？他会一棒子把你打醒了，对不对？他一棒子把你打醒，所以我们承认有自有他，这是在我们凡夫很自然的现象。哦，不要说一切都是你的自性觉，太强调自力因缘，也会增加我慢心而已。而今天整个修行就是要对治我慢心，所以你意念佛其实也是降服我慢具行心的一个方便。有些人就不信任他佛，而信任自力因缘，这是错的。自力因缘一定要跟佛力、跟同修道友的加持力，这些都要能够相应的，还有跟道良一切的有情无情同源种子的因缘力要相应。所以自力、佛力、因缘力、善有力，这些因缘都要具足的。有人就比较偏重，我只要这个力量，我不信别的，过度的理智，我觉得那也不过在耍以及熏习你的我慢具行心，这跟修行的因缘是相违背的，是相违背的。所以当我们在做祈请、在做祈求、在做意念佛功德名号等等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都不是要从别人或者是什么东西那里得到些什么，而是要让你改掉所有跟他不相应的因缘，把那些跟这个亲近的因缘不相应的要能够去除，把相应的因缘要怎么样，要 pick up， 要能够积极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就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如果你这一念心常常跟杂染的因缘相应，跟亲近法就不相应，对不对？那必然会有随之而来的过患。如果你的心常常跟杂染法相应，就会有杂染相应的过患。如果你今天要学一个亲近法，老是学不来，老是学不来，这就是亲近不相应。如果你老学不来，就一定会发生亲近不相应的过患，对不对？如果你具足这样子的一个不相应、相应跟过患的话，你就会怎么样？就会对于一切佛陀所教的善法怎么样？难承办。想到这里为止，而不是变成一种很沉默，变成一种很无力感，而要变成什么？非得要急起修行不可。因为暇满是难得的，我既然已经得人生，已经听佛法，不要让所有一粒耳根的菩提道种变成什么？丢到我这个不净身心的垃圾桶里面，对不对？随学随忘，对境界又提不起正念，无法保持正知而住，这些都是学佛法而不得力的一个很重要的症状。我们今天修行就是要改掉这个东西，所以整个修离心的观察修目的就是要发起这一个精进心。而在大智度论跟瑜伽智度论共同都认可这件事情，他说精进，精进是释迦牟尼佛的特色，他为什么会超过弥勒佛成佛，是他的特色。精进也是大乘唯一的善根，他这样说。因为有了精进善根，这精进善根不会，精进善根不是有一定的期限，不是有一定的目标的完成，真正的精进善根在大智度论、在般若经当中就告诉你，是用无量劫的完成，是无止境的完成，是用这种心，心量能够扩大到这样子的状态，这个状态就叫做菩提心。所以这种出离心跟菩提心不二的观修，要赖于你正念而发起的精进善根。我特别这样子讲，所以很多人如果听到有其他人解释这段文，可能就会把这段文解释成非常非常的出离。而出离真正的目的，其实要你发起精进的善根，而精进的善根就是在正念的空性、空性正见上面能够得到升观，还能够发起广行，这样子菩提心跟出离心才会呈现不相违背的因缘。如何用空性正见调和出离心跟菩提心这件事情，这个平衡感，墨学常常讲五根的修学就是这个平衡感。好像性根跟慧根要平衡，定根跟精进根要平衡一样。如果你失去 一边哪边比较强调，哪边比较弱，你修行就一定会有残病，一定会有过失会出现，一定有过失在出现。所以保持明觉性，其实要观察这个东西，而不是要单点着入，特别强调某一样东西，乃至会以少为足，这个都被大乘称为叫做有所得现观。因为你要得一个什么啊，你就特别强调，那是随着你爱不爱。如果你修行老是说我爱这样的做，我就一直这样的做，那你某一种特质会过度的强化，而其他的特质就怎么样，就不够。所以那天听到新闻吧，这次这个大考的几个榜首，根据访问，他们都有个特色，他们说我觉得不像某些人，哪些科比较烂的，我就把它让它烂掉。他说我今天在复习的时候，一定特别把自己比较不强的那一科，在考前要特别怎么样，特别加强。因为考前有人怎么抉择，我要把你的强项拿最高，再高也不过100分嘛，对不对？再高也不过100分。但是如果你的弱科就一败涂地，那很惨的，那非常非常惨的。所以有考试智慧经验的人都会得到共同的结论，如果你要能够名列前茅，分数平均拿得高，在考试前应当要着重的是你的弱的这一科。比如说这一生，今天我们为什么前生没有成就，还要到这一生来轮回，就表示不能够随顺我这一生过强的习气。如果你还在自己过强的习气这个地方增长，过去生我这个善根就比较强而不能成就了，今天我还在这个善根上继续加强，还是必定怎么样，没有办法得到圆满嘛，对不对？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弱项那个部分，怎么样能够平衡到你这一生显示比较强的那个善根，跟它平衡。所以修行要强调这个中道，这个平衡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特别强调这个事情。而这个事情就是要因缘观，就是因缘观。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谈怎么样观察杂染相应，如果你每一天常常时一直不断的关照自己的心念发起，如果它都跟烦恼恶不善的心心所相应，这个就叫做杂染相应。各位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做恶不善的心所，那你们去读一下白法，或者读一些《Siddha论》，它有定义。那么什么叫呢？在白法当中就是26个心所，就是六个根本烦恼加上20个随烦恼。当然你要对每一个心，一定对它的形象你要了解，今天你的念头出现，它是属于恶法还是杂染心，还是属于善心，还是属于无记心，你要能够分别。然后呢，你要透过作意的能力开始要去检责，让善心所发生的频率要高，恶心乃至于杂染心发起的频率要能够慢慢降低。这就是我们经常修行所谓的生处要转熟，熟处要转生。什么东西要转熟？善心所要转，对不对？哪些心所要转熟？就是五片行、五别境跟11个善心所要转得很熟，6个根本烦恼跟20个随烦恼要转得很生疏，对不对？久久让它不发起。当你能够一直不断的长时间不假作意，就能够把你的心态安住在10个片行、10个别境跟11个善心所的状态，这种就叫做转世成智。所以不要把转世成智搞得很玄，不是，它就是改心的过程。改心就是改掉你对境界思维习惯的那种倾向，那种个性。你只要对境界的个性就训练，慢慢的改，对这个境界过去你会这样想，这样想，总之那个结果就是跟杂染相应，于是你就改掉嘛，对不对？改掉了初期一定要刻意的，不是躺着干自然就会发起正念，我就关待机的。正念要开始训练，一定是要刻意，然后再慢慢慢慢熟练，对不对？乃至于到最后不假作意，它就会发生功用。所以修行就是这个过程，慢慢调练习性的过程。所以这个是前提，如果这个做不到的话，你就根本不晓得你现在心是杂染还是清净相应。所以我们过去的大德就会要我们写什么功过格，或者呢数黑豆跟白豆，对不对？ 你就拿一个缸一个盆啊，那个缸里面你每天回想一下，今天你是黑豆几颗，白豆几颗，对不对？然后呢，拿满了以后呢，再反过来，再从这一个缸当中拿出来。当你有一天，这一天拿过来的那一缸豆豆当中，纯粹就是白豆了，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转心成功。转心成功才是修行的开始，懂吗？这个叫做集资进账。你没有集资进账，因缘道良果满，你说你要正法要修行是不得利益的，你只是得到一些佛法常识的观念而已。啊，所以这个过程是应当自己要花一点时间真的用功的。我觉得我们汉地的中国人在这个地方是很疏忽的，非常疏忽的，不重视因缘。那不重视因缘，只要说我要答案，答案是什么？你告诉我就好了。哦，答案还比谁的答案比较好？你要看题目是什么，题目不同，答案当然就不同。怎么去比答案谁比较好呢？我觉得这是很，这个是很好玩的事情哦。所以要善观因缘。好，在杂染相应这一品当中，如果你发现你这一念心，今天一拜忏，今天一做晚课，一反省，哎呀，一打坐。出现今天所做的很多事情，自己检讨自己反省，都有许多需要向三宝告罪的地方，那表示你就是很多跟杂染相应。如果你的今天一反省是这样的心，所以我们今天一旦皈依做佛弟子，就要有定课。定课简单讲，早课就是为了要发愿，晚课就是为了要反省，反省如果有错就要加拜忏，对不对？就要知惭愧，然后改天改掉，重新再发愿，然后再过一天。当你每天定课这样的做下来，做到根本不必作意，你的心是一片白净，集资进账算是圆满，开始入正法行。所以我先说这一段，这一段就是我们前面增上善学、增上信学真正要用功的部分，还有增上戒学。所以今天你要初入门增上善学，你要分别善恶。增上信学，你要真正透过智慧文思的学习而升起什么净性，对不对？还有增上戒学，生活要慢慢规律，心思维种种的习惯要改成跟佛法心相应，然后才可以开始进到增上心学跟增上慧学。增上心学跟增上慧学就是我们所谓的解脱慧，能成熟解脱慧之成熟。文字多了一个字，修者成立是说能熟解脱慧之成熟。你能够把什么叫解脱慧？解脱慧就是止，就是观，何止观就叫做三摩地。你这个心能够有力量，你懂得怎么操作，懂得怎么练习，懂得慢慢一步一步增上，这个能力就叫做解脱慧。你止观是越有力量，一加一动心，三摩地心就入，然后心就会安住在那个状态底下，慢慢你对境界就不会被它转，乃至于贪嗔痴的出众就不会欲缘发起来。修行就在修这个东西，修这个清净心，这就是能熟解脱慧之成熟。你要熟这个解脱慧，就要修学止观。要修学止观，需要具备有前面的条件。首先学习见一切现象，就要见缘起。为什么要见缘起？缘起有三个杂染，缘起如果不善观察，就会出现三种杂染。我们在十二支缘起当中就讲成生杂染、烦恼杂染、业杂染。什么叫生杂染？生杂染就是十支啊，或十二支缘起，无明缘行，行缘事，到生缘老死，老死缘忧悲苦恼，这个就叫做生杂染。所以当我们正法要开始下去，我们就要学习这个东西，学习如何观察十二因缘啊。而十二因缘它所显现的相就是生灭，而生灭背后所显现的甚深秘密意就是无我无我所，乃至于显现一切法无自性，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你要很熟，你要很熟，用这个道理用在你每天生活当中观察每一件事情，不只是观察你外面所见到的境界，你心发起的念头也要如是观。如果你观照不住，你就会怎么样？你就怎么样？被他拖着走，被他拖着走，你就会走生老死的轮回路。 如果你关得住的话呢，你会走一条叫做逆缘起的路。因为生或许你不能决定，可是要如何死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各位相不相信？对凡夫而言，生是自己没办法决定的，对不对？虽然你是当事人，可是你有决定吗？对不对？好，但是要如何让你的心灭去，是我们藉由修行首先应该可以学会的。这就是修逆缘起。逆缘起就是要能够接受灭。可是我们今天凡夫刚好相反，怕什么？怕灭，希望什么？希望生。你希望生，就会被你的五欲六尘拖着走。如果你不怕灭，你的心就会开始有力量，会是开始走逆缘起一条道路。这就是要修生杂染、十二支缘起，以及要契入缘起观的甚深秘密意背后的观察。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你这一生来对于缘起的正观都没有通达，你根本就白费这一生。为什么？为条未顺而死，你就是囫囵吞枣，每天过一天，就好像飘在这个水面上，随波逐流。改天到达瀑布边，水往下冲的时候，哇，没湖啊，没湖就刚好附下一胎去了。你要想象，死不是什么时候会来不来的问题，而是随时它都会出现。所以我们今天要观出离心，首先就要先拿一个最严重的东西自己要去面对，那就是呼吸之间一口气不来的死一定会现前。如果你此时此刻一念不起，一息不入，那个时候所有一切东西你都没有承办，对不对？都没有交代，这一念心你是不是金不畏？这一念心是不是不甘不愿？你是不是会有气愤？会不会有什么贪恋不舍？拿这个事情问自己嘛，随时随地问，随时随地问。所以一开始修行出离心，就是面临最狠的东西。如果你这一念这一口气就没有调顺，没有调顺就是还没有修任何的啊正法啊，没有得到任何观察的智慧，就死了，就死了。你能决定怎么死吗？你只能够随着业力拖着你往哪里受身，就往哪里去。想想你这一生乃至于过去生，你不晓得照顾了什么业。当你随着随业转，你根本不自在的，你根本不自在的。好好去面对这个事情，能够面对这件事情才开始做修行人。这件事情如果不敢面对，那根本不能说是你是行者。你修什么？不过是把当过知识学学而已，不晓得所有佛法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刀光剑影中过去的。一念心没有用对，就见血封喉。我不是故意要吓各位哈，佛法不是拿来恐吓的，而是这个本来就是实相，对不对？因为谁能够决定这件事情？没有嘛，对不对？好，如果你信外面有一个力量来左右，有个命运，那你去信什么紫微，信你什么八字，那也 OK， 可是那也有个定数嘛。可是再怎么定数都比不上什么万一嘛，对不对？这世间法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所以当你有清醒觉的一天的一念心存在的时候，你都要把它拿来，有机会就要观察什么，随时这一念心跟境界所缘的，你被什么东西杂染，对不对？你被一个生的力量，一个不自在生的力量拖着团团转，这个事情你要看得住，看得住。好，如果你这个东西看不住，死矣，这一念心死矣，不是真正死亡了，就是这念心灭了，灭了它不会再来的。所以死矣，当堕烦恼大坑，千金难买早知道，对不对？早知道我还没有发生，我就会改了。可是今天我们重视当事后诸葛，如果你前一念心灭了，再来的东西，我们的习惯就是调回过去，对不对？调回过去不得自在，就会希求未来，永远不会活在当下。这就是流转，不要等你死后再流转。我们今天每一念心都在练习流转，这叫做什么？这叫做烦恼杂染。 因为这念心一旦灭，只是指心念灭，心念才起就灭，或者你这一个寿命就结束了，结束了以后，你的下一期纵使受生，受生以后你还是堕烦恼大坑。妙老那天我听他讲般若经，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啊，有一只狗，有一只狗，有个比丘了，跟着他出家以后，他就意念起，他得了阿罗汉以后，他就意念起过去生，他说他过去生当狗，一辈子只吃过两顿饱餐。他就问他说哪两顿饱餐？第一顿吃饱的是有人喝醉酒哗啦哗啦吐一堆，他总算有东西可以吃到，吃他那一生第一顿饱餐。第二顿饱餐是跑到人家的厨房，好看到一缸子东西很好吃，头就探进去吃，吃吃吃，吃得太饱拔不出来，主人回来就把他头给剁了，对不对？肉剁一剁，拿去做香肉锅，于是他就往生了。他第二餐吃饱的时候就往生了，一生这么悲哀哈，两次吃饱，一次吃人家吐掉的东西，一次吃的时候就死掉了。当畜生这么可怜的，恶鬼更可怜，地狱道更是可怜，人道也好不到哪去，人道也好不到哪去，所以这就是烦恼大坑。放了大坑，而所有这些东西都还不是他人做你自己受，还是更冤枉的是自作自受，这件事情要看得见。而所有受苦的因就是自己所做的烦恼，而且烦恼你还积聚。昨天我还听慧律法师讲经啊，他就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开始，他就说人有几样很坏的习惯，第一个坏的习惯就是积聚，积聚就是运，积聚是运，我们喜欢积聚，因为没有什么东西积聚，因为所有一切法的法性都是无常，无常的特性就是不能积聚，可是不能积聚的东西我们偏偏爱积聚。积聚什么？积聚数量，积聚大小，积聚美丑的观念，对不对？积聚人跟人，事跟事，物跟物之间种种的比较，都是量化之后的比较，而那个数量根本就是一个虚妄分别，没那件事情，可是你却以为有，这个就是烦恼的根源。他说第二个我们的误会就是心量太杂少，太狭小啊，这就是我所的心量啊，我们不付出他的东西。回来这里，你心念才灭，我们就会掉毁过去，希求未来，根本也不会关照当下，不断辗转而起的就是一直在烦恼大坑不能处理。而这个烦恼大坑就是极地，极地就会引发未来世的胎，对不对？那个业力就会一直不断的抓抓抓抓，这就是烦恼杂染。还有当你在烦恼的当下，你就会一直想要去解决那个现象，想要离开那个现象，中间你会有愈合愈离的想法，这个想法就会发动你的三业去造作，而造作出来多半80%-90%都是恶业或者是不善业，恶不善业，对不对？这叫做业杂染。而在佛法里面讲的简单归纳起来，就是你违反五戒，违反十善业道，违反八关斋，或者你是受具足戒的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啊，或者是优婆塞违反了在家菩萨戒等等。所以所谓的恶不善业就是违犯戒律仪，定义是这样啊，不是广泛普遍的一些东西，就是你今天造作触恼众生，而且所有这些恶不善业都跟三个心有关系。第一个欲，第二个慧嗔恚，第三个害。所以我们说不正寻思引发恶不善业，哪三个心所？欲、慧、害。正思维就是要无慧、无欲、无害，把这三个引发你造恶不善业的那个心怎么样除灭掉。你有欲心就会倾向于造恶不善业，你有害心你就会倾向于造不善业，你有嗔恚之心你就会倾向于造恶不善业。这个就是业杂染啊，业杂染。 所以你看哦，这个东西的观察就是十二支缘起，而十二支缘起跟我们烦恼的升起灭去以及造业的趋势引发后势力的果报的相续都是环环相扣的。所以这段不是叫你去怕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常常叫你拜忏的时候拜慈悲三昧水忏，或者是现在七月到了要送地藏经，很多人送地藏经送完之后就只是会恐怖恶道的形状，其实不是，送完三昧水忏或者送完地藏经或者是十轮经，它真正的目的就是要你知道缘起，知道缘起，过去已造，定业不可转，可是缘不见得会起，懂吗？定业虽然不可转，可是缘不见得会起，所以今天修行就在缘起法则上要用功，所以你能够观照缘起，就会顺身修行的力量。佛法整个关键就在这里，它不是在转定业，它不是在消灭定业，很多外道的教导都告诉你去转，乃至于要叫你赎罪，乃至于用各种方式就可以消灭定业，乃至于现在我有一个叫做灭定业真言，有没有？灭定业真言不是叫你把那个定业灭掉，灭不是灭定业，是灭缘起心，灭让定业转起的缘起心，这个是灭定业的原理。如果你那个定业相关的习气你还是任由它烁烁而起，等流的力量就会让过去你所积聚很深刻的那个习气怎么样，会遇到这个栅栏放掉，对不对？门槛比较低，它就会容易爆发出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每一个咒要正确的解释，每一个法要正确的修学，而不是错误的期待跟运用。所以所有这些东西都离不开缘起的法则，这样来观察。所以这些东西结论都是这个，非得自己发起坚固精进不可，是这个，一定要发起自力因缘，以便于跟外力、佛力、因缘力、善有力能够相应。因为如果你自力不发起，所有一些善因缘都不会相应，对不对？人家要来帮忙你，就像是佛陀眼前提婆达多要陷入地狱，他连一根白叶都抓不住他，因为他没有白叶。只要你有一处的白叶可以让释迦牟尼佛抓得住，他就可以让你不堕三恶道。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有这样的善业因缘变成你的金刚种子当中，就是这个意思。不要怕你的恶多，就怕你的善不生。所以缘起是让你知道永远来得及，只要你这一念还一直不断在起，这个习还出了之后还入，表示你还活着，活着你就有这个暇满，就有这个难得的机会来怎么样端正法起，精进善根，在什么地方？正念正知乃至于深层正知，这个工作是要自力发起，精进坚固不退的善根才可以，这个是别人帮不上忙的。两个人去朝圣，有一个人就累的，他说我可以背你走，但是有几样事情是你必须自己做，吃饭你要自己吃，拉屎你要自己拉，对不对？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别人帮不上忙的，如果你饭也不吃屎也不拉，对不对？别人拖着你走也拖不动，你命就休了。所以纵使把标准放到最低，你的自力精进三根的因缘永远都还有属于你非得你做别人帮不上忙的部分。整个出离心就是要你出离这种懒惰跟懈怠，放弃你自力精进的善根，如果你放弃这个善根，你的生命就是消极的。修行不是消极，修行不是厌世，修行不是真正远离人群，修行是真正去积极善因缘，远离杂染的因缘，这些东西都非得要精进，否则做不到，否则做不到。所以有人就是修定，然后长时间在那个地方等待善因缘，那跟赌俄罗斯轮盘一样，是赌不准的啊，是赌不准的。我们本师是释迦牟尼佛，我们应该多跟他这个善根学习才对。所以这里呢，我们以后会谈。所以这三种杂染总合起来就是苦集二谛，主要的观察就是缘起观， 各位不妨在这个地方写下你们的功课。如果要能够善观杂染相应以及它的过患，就要善观十二支缘起。怎么样观察顺逆两重缘起而得到还灭精进善根发起的善根相，这个就到了极之进障，对不对？逆缘起就叫进障，对不对？好，顺缘起就叫做顺障，你顺生你的障碍，所以这些东西都要用缘起观来加以。所以我们在选择正法要的内容，就放了很多的力量在教，在我们一起学习怎么样来观察缘起。好，第二个，清净不相应。如果你今天修学很多的清净法要，要不然刚刚学一直学不来，学来之后也一直用不上功，用不上功，这个都叫做清净不相应。你要对这件事情也要升起厌患心，厌患都不是叫你厌患这个世间，不是叫你厌患你的眷属。有人修厌离心，就是怨离别人啊，厌离去做一件事情，厌离刷牙，厌离起床，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哈，是厌患你这一些心的状态。如果你发生这种心，你应当知道它是不好的，它是障碍修行的，所以你要厌患这种心心所得发起。好，清净不相应就是要厌离三种。第一个，你杂染，你对于涅槃要去正得涅槃，以涅槃为上首修行目标，你不认可。涅槃是什么？简单讲，无贪无嗔无痴谓之涅槃。贪嗔痴的子息就谓之涅槃，你们记这个东西就好了。因为涅槃有太多定义，哦，不要去记涅槃就是不生不灭，我们不要记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太高远了。记烦恼的子息就谓之涅槃。如果你很觉得烦恼还好嘛，对不对？有些人甚至难得糊涂，乃至于呢会觉得哎呀，有的时候这个未作心思强说愁，对不对？未复心慈强说愁，还难得有一点烦恼还不错，点缀人生。有人对烦恼还是很清安的，很有堪能性的。修行人不能这样，我们既然要开始走上修行的路，要走上行者的路，有一种个性就是不能够跟万法为侣，那个法就是这个烦恼法、杂染法。你去染着于法，就会生有漏啊，就会说有漏的心心所，这些东西都是不可爱的。所以你一定要确定涅槃是非常殊胜安乐的境界，这件事情你要很肯定。那么在大乘有一个替代的想法，好，如果你觉得涅槃是无所作为的无为坑，那你就改成什么极乐国土的思维意念也可以，对不对？你要往生一个佛土境界庄严的国土，那样子的因缘，你去这样思维也会让你的心庄严。所以我们以后正法要就会谈，正法要不是一昧的都在修厌离，你修一段时间厌离，就要修一段时间的滋润，发起心乐心，这两个心要一直不断的交替，因为我们还是反复。如果过度长时间的只是熏习厌离心，会很惨，会很惨。所以瑜伽师论当中是有经验的教导，他说当你修一段时间厌离心，就要修一段时间的心乐心，懂吗？要交替发生，就跟止观要交替。如果你长时间只是修止不修观，或长时间只是修观不修止一样，很难成就解脱，道理是一样啊。所以你一定要多去思维，哎呀，成就禅定很好，有什么样的功德？成就涅槃很好，成就四双八倍很好，成就这个必知佛有很多功德，成就佛更有很多不共的功德。所以念佛就是要持名，以名来招德，意念佛有这么多功德，有为左亦如是，将相本无种，我也应当要效法，对不对？当我想象我自己的身心如佛，很长一段时间三业很清净，就像佛一样的清净，那个时候你心会很有力量，这就是滋润作意。心要经常有这种作意来滋润你的心，心这念心才会走得长远。记住这条路是持久战，持久战，你要中途不退屈不退转，你要有足够滋润的力量，不够老是厌离躲无处躲的时候，你就干脆自己了断，那是很负面的结果啊。好，首先要很确定烦恼止息涅槃究竟升起的那个果德，你要很向往，你要有这个向往，经常去意念。好， 那么对于真善心学跟真善慧学，你也要有益乐心。有人说我只想修慧学，我对于心学就是定学没兴趣，也不对。有人就喜欢修定，他就是不喜欢文经思维，也不对。这些都是偏一堆。所以妙老就讲了，他要考佛学院只有两个标准，第一个，
你爱不爱打坐啊？
不爱，不爱 out， 他就不录取了。他不是考一个什么佛学概论啊，或者成佛之道，看你的佛学法相你懂多少，不是，他不考你这个东西，他考你的意向。如果你不喜欢打坐，你不喜欢入法要法本去学习，如果你只有一边也不能录取的，你要两边都有很强而且相等的好药心才能够进他的佛学院。他佛学院就是两个标准，简单而且有效，是不是这样子？哎，我觉得就是这样。你修行就是关键嘛，这两个关键抓到了，而不是你懂多少名相才能够开始修学，那个不是重点。那当然是充分条件，但是非必要条件。必要条件就是这个心学跟慧学要等量齐观，齐头并进，这样子就可以成熟你的心头慧，对不对？我们之前曾经讲过，涅槃为上首有什么十法转，还记得吗？第几次啊？我忘了哈。然后呢，能熟悉的未成轴也有十门次第，还记得吗？还记得吗？我记得写在这边，这边啊，这第几次的？你们可以去找啊，这个就是在这里。所以，我叫你学清净的法，不是叫你学很多。第一个，你要把你修行的目标搞清楚，对不对？修行的方法就是靠心学跟慧学，就这么简单。你奢摩他懂不懂？毗婆舍那的观懂不懂？对不对？我不要你懂，什么叫做三种无明？来，你背给我听，